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不再迫在眉睫，美国提议让俄罗斯查看北约基地。美国参议员呼吁拜登分清主次战场。川普接受专访，指强制令应该被终止。美国政府派发测试盒，被曝光部分是中国制造。日本首相顾问称，就人权问题，日本应该比中共更多压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白宫2月2号表示，美国官员将不再将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描述为迫在眉睫 imminent。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停止这样讲，因为他发出了一个我们不打算发出的信息，好像我们知道普京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1号接受采访时亦表示，美国官员没有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迫在眉睫，我们仍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另据美欧媒体披露，为缓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白宫向普京提议允许俄罗斯在对等条件下进入北约 NATO 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检查。普京2月1号公开对记者质疑，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有反导发射器，那难道不是对俄国的一种威胁吗？据彭博社报道，为了安抚普京，拜登愿意讨论允许俄方进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基地的提议，让普京确认这些基地没有进攻性的战斧式 Tomahawk 巡航导弹。报道说，罗马尼亚方面已经邀请俄罗斯官员在满足对等要求的条件下参观他的设施，而一名熟悉波兰立场的官员亦表示，如果俄方同意让波兰检查同该国接壤的俄方设施，波兰亦同意让俄罗斯检查他的设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2号亦表示，美国已经为找到外交解决方案而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如果俄罗斯真是好似所声称的这样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那是一条前进的道路。对乌克兰局势，美国国会参议员做了另一种解读。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敦促拜登政府放弃美国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认为这样的举动不会支持美国的利益，并会分散美国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注。霍利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抄送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澄清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可能成为北约成员的支持。霍利指出，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和其他国家表示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潜在北约成员资格，但该项声明自发表以来，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来自中共政权的威胁越演越烈。今日一个日益激进的中共在印太地区谋求霸权，如果成功了，他就可以利用该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推动他的崛起，同时限制美国进入世界上很多最重要的市场。他说，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我们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能力，因此美国必须将资源转移到印太地区，以拒绝中共争夺地区统治权。这意味着美国不能再承担曾经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承担的沉重负担，相反，我们必须在那些次要战区少做一些，以便优先回绝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权野心。虽然霍利确实认为美国应该为乌克兰紧急提供他对抗俄罗斯可能需要的任何军事援助，但他认为因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而开战是没有道理的。霍利亦向布林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成员，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是如何从中受益。他要求在2月28号之前得到答复。霍利是美国国会中主张对中共政府保持打击的保守派代表，他曾经被北京列入黑名单，他的信对美国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新的思路。 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在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接受了大纪元专访，他表示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控疫强制令。川普在1月31号接受独家采访，他对在大纪元时报的卡什角 Cash Corner 节目中对前高级助手卡什帕特尔 Cash Patel 表示，目前政府的控疫强制令是错误的，应该被终止，本来就不应该被实施。回顾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时，川普还是美国总统，他在任期间没有出台任何疫苗接种强制令或口罩令，不过当时很多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台了本州的口罩令。但自拜登上台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要求民众外出就餐或去戏院，甚至工作和翻学都必须出示接种证明。拜登还下令美国军队、联邦政府承包商、政府机构、健保工作者和所有在员工超过100人的大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都必须接种针剂。但目前拜登政府公布的所有这些强制令受到了挑战，一些命令已被法院否决。川普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拜登在竞选时承诺要战胜疫情，但该政府的控疫工作非常差。他任期的这一年中，美国的病亡率更高，而感是在治疗方法和疫苗等一切都已经研发出来的情况之下发生。众所周知，川普在疫情初期并未出台禁足令，但后来在白宫疫情顾问福奇 Anthony Fauci 和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专家协调人白克斯 Deborah Birx 的建议下，曾经一度建议民众留在家中，随后美国部分州亦相继出台了禁足令。川普在离任前夕已经开始敦促逐渐解封，他当时表示控疫措施对民众的伤害不应该比疫情本身的伤害更严重。据报道，近日一项针对24项研究的分析报道显示，禁足和封城令对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几乎没有影响。川普还表示，在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后，他就对中国出台了旅游禁令，虽然在当时引发很多争议，但他相信此举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他还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并出台曲速行动 Operation Warp Speed， 加快了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发。近来数百万美国家庭收到了白宫的免费家用疫情检测试剂盒，但其中一些试剂盒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家用测试盒派发工作是拜登政府倡议的一部分，计划向美国人免费赠送10亿个在家自我检测的试剂盒。这些试剂盒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一家名为 iHealth Labs 的公司，它是中国医疗机械商九安医疗 Anden Health 在加州的子公司。据九安医疗的上市文件和联邦合同记录，自2021年12月以来，该公司已经获得同美国联邦政府同一些州价值超过21亿美元的合同，其中大约有18亿来自国防部 DOD， 用于白宫的推广活动。国防部将两份合同授予该公司，准备为美国家庭购买超过 3.54 亿个中国制造的测试盒，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据了解，九安公司在天津成立，主要生产血压计。该公司连续六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疫情爆发2021年11月才开始以商业规模生产自测盒。在美国的需求推动下，截至1月18号，九安公司的股票已经飙升了近14倍。据中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亦同九安公司落了订单。中共当局曾经表彰九安公司，说它在疫情控制中起到了作用。美国不少国会议员最近对白宫购买中国生产的医疗设备表示了异议。在1月份 ,120 多名共和党议员在比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的一份信中表示，纳税人的钱被用在购买中国制造的口罩上，而这些商品有美国生产的产品可以替代。 他们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他们指出，中共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且他的政府对大流行病的爆发负有责任。国会众议员罗伯·维特曼 Rob Whitman 告知英文大纪元，在疫情从中国传出两年之后，美国仲依赖中国生产的检测试剂盒，咁值得反思。如果话我哋应该从呢场大流行病中学到乜嘢，咁就系必须打破美国对中国医疗同个人防护设备 PPE 供应链嘅依赖性。日本国会喺2月1号罕见咁通过咗一项关于中国人权严重状况嘅决议，喺北京冬奥开幕前，日本首相顾问中谷原表示，日本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当局施加更多压力。该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并调查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据彭博社报道，中谷原受访时表示，决议以非常强烈的措辞向政府提出了要求。日本认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等这些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在中国亦能够得到保障相当重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过往更努力地向中共施压。长期以来，日本不太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批评其他国家，但在2020年中共当局对香港进行镇压之后，日本已经改变了立场。北京冬奥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之际，日本国会罕见地通过了人权问题决议，加上中谷原的发言，似乎意味着日本在人权问题上将更直接地向中共当局施压。中谷原补充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日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制定指导方针，帮助企业遵守新的海外法律，否则他们可能面临贸易障碍。中谷原对彭博社透露，日本企业的态度正迅速改变，在有海外交易的大公司中，人权被视为一个大问题，甚至比气候变化更重要。他表示，相关准备工作进展得非常快。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企业中有超过一半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人权尽职调查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